我们刚才讲到文明现代化的四大运动或者四大动力都同基督教有关系啊。那么还有除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以外，还有启蒙运动。那启蒙运动这件事情呢，更被我们中国的很多很多学者还有一些历史书啊，通俗的书啊，说成是同基督教完全对立的啊。我们要说这也是说一个又是一个人啊，这人是大名鼎鼎的卢梭，法国的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大思想家啊，文学家、哲学家、社会理论家。那么为什么提到卢梭呢？我们可以这样的一个代表性的地方。那么大家会提到伏尔泰和卢梭是启蒙运动代表，导致了法国革命的发生啊。但是我们稍微把眼光放大一点来看呢，启蒙运动从17世纪就开始了。讲这个粗线条的最重大的方面，我们可以把它总结为三个最重要的国家的一些最重要的思想家啊。那么我们可以说英国，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说，代表人物毫无疑问就是诺克啊，诺克。这个上面没有他的图啊，但是大家应该知道他也是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啊，三点水一个个那个诺克。洛克第一，他不像我们的至上啊，让理性坐上法官的地位啊，让一切都服从理性的审判啊，包括科学啊，包括性，包括宗教，包括政治、社会、伦理、道德等等，不是理性，主要不理性，而是经验，所以他被认为是经验主义者。人的经验、社会的经验都很重要啊，理性不是不重要，但相对于啊经验来说，经验才是第一位的。最主要的代表作里边专门用一章来论证上帝的存在啊，他是论证上帝存在，他相信上帝存在是毫无问题的啊，他是基督徒也是毫无问题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就要提到法国的卢梭，他被称为情感主义者，他强调人的情感，特别是最内心、最内在的一种情感，就是他所谓的良心或者叫良知啊的作用，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呢，他也在他的一个代表作、文学代表作啊，《艾米尔》这部小说里边，用整整一章来论证上帝的存在啊。这个艾米尔写一个小孩叫艾米尔的为主人翁，然后呢，这个书啊，还因为在教育理论方面啊，怎么教育小孩方面很有独特的见解，所以被认为是教育史上的一部名著。啊，在这个书里面，他通过这个小孩艾米尔，同一位宗教的长辈啊，或者叫神父，或者叫教长啊的一个对话，专门论证了上帝的存在，从各种角度表达了他自己对上帝存在的信念啊，而且做了详细的论证啊。从比如说从大自然的角度，从人的良心的角度，都做了这个论证。所以卢梭是一个宗教情感相当丰富、相当深厚的人，这是毫无问题的啊。那讲法国，有些人可能要提到啊，你为什么不提到伏尔泰呢？伏尔泰不是攻击基督教很厉害吗？我们必须说，伏尔泰攻击的是当时腐朽的法国天主教会啊。他也同卢梭一样很钦佩英国的制度，他也 与其说是无神论者，不如说是一个自然神论者啊。有一次他同朋友啊聊天，到了彻夜通宵的聊，到了天亮还没睡觉，说我们干脆出去走走啊，呼吸点新鲜空气。走到小山坡上，看见太阳从东方升起啊，辉煌灿烂的景色，他就大叫大喊说啊，我不需要什么证明，这就是证明。那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啊，从古到今有很多哲学家提出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要证明上帝存在用理性。那伏尔泰这个时候他说，我不需要什么理性的证明，意思是我看见这个美妙的景象，宏伟的日出，我就看见了上帝的证明，因为我不再需要别的证明了啊。所以伏尔泰也不是像我们的书上简单描述的简单化的说他是啊反宗教或者反基督教，他反对的刚才用刚才的说法是腐朽的天主教会，恨铁不成钢啊。另外呢我们还提到德国啊，一个可能是总结性的人物啊，就是康德。康德的理论是既考虑了欧洲的，也考虑了德国的以往的啊启蒙思想啊，所以他当之无愧的是德国启蒙运动的一个思想代表。那么这个康德对理性和信仰的态度更清楚了啊，他的所谓三大批判书啊是他的代表作。那么首先第一步就是纯粹理性批判啊，第二步叫实践理性批判啊，第三步叫判断力批判。他所谓批判并不是说否定理性啊，像文革那样的消灭理性，而是认真严肃的讨论理性的能力以及理性的局限，理性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啊。他发现理性有很大的局限性，在研究在讨论超出现象世界超出经验的事物的时候，理性就会得出自相矛盾的结论啊，所谓二律背反的结论。那么上帝天国等等的事物就是超出了理性的范围的，所以他有一句名言啊，我限制理性是要为信仰留地盘啊，限制理性是为了信仰留下地盘。所以这个康德当然也不是我们中国的很多啊简单的简单化的小册子或者历史学啊历史叙述所说的那样的反对基督教只要理性啊反对信仰啊，不是那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总结启蒙运动，它也是基督教长期影响的结果。基督教并不反对理性，简单说。所以启蒙运动反过来也并不是简单的就反对基督教啊，我们对这四件事情有三件都有重大的误解啊，而这四件事情都对文明人类文明的现代化有了巨大的作用。你可以说文明走向现代化就是这四大运动的推动所致啊，而这四大运动都同基督教有密切关系啊。我们提到被误解最少的啊宗教改革，那当然同基督教有关系，其他三项也是如此。好，我们还要看看文明现代化的机制和过程。刚才提到了它的动力，前面又提到它啊包含三个方面啊和四大动力。现在我们看它的机制什么样的，就是它怎么起作用的啊，它怎么发生作用的。这个作就是左边这两行字所表示的。文明现代化 它的机制是从精神到思想，从行动到制度。啊，我们拿那个公共汽车这样一个现代化生活里边的小例子啊，习以为常的事情来说，就可以发现它是一个从精神到思想的过程，从行动到制度过程。一个人首先要有一点同情别人的啊，爱别人的这样一种精神境界啊，他才想到乡下的农民进城卖东西买东西的辛苦啊，没有一个好马车的辛苦啊。我在英国买过一个小杯子，农民家里买的，他做了压 sale， 要卖，搬家之前拿些旧东西出来卖，里边那个杯子上画了一幅画，就表现当时英国的生活啊，七八个人骑在一匹马上，当然有点夸张哈，就七八个人骑一匹马，意思就是说其实有些农民很穷啊，养不起马，在古老时代啊，所以这种人他首先要有这个一点爱心，按现在说法，要有一种精神的一种啊一种宽度，他才能同情普通的民众、下层人民的生活。然后这个同情心或者爱心变成一种思想啊，我怎么解决他的交通问题呢？进城很远啊，这是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呢，还要变成一种行动啊，他要去坐马车啊，养这个养几匹好马啊，要坐个漂亮的大大的马车啊，然后呢，最后要把它变成一种定点的，按照一定的路线行驶，在定点的这地方等人，让乘客上来下去，这样一种制度才会形成。那整个文明现代化也是这样的过程啊，这个要有一种现代的精神。刚才我说的四大运动，其也提供了这种精神啊。然后很多思想家提供很多制度的设计，然后有些革命家啊，有些行动家，社会活动家啊，去采取行动，最后形成了现代化的制度啊。这个过程呢是在右边啊，这个过程具体说起来是从日内瓦到尼德兰啊，从不列颠到美利坚，从西方到东方啊。此话怎讲呢？日内瓦就是我们提到的啊，刚才四幅图里边的第二个人加尔文，在瑞士的独立的城市啊，所谓独立城市就是个国家，在当时其实就是国家啊。瑞士人独立精神很强，每个地方都是自治，到现在也是如此，而且这个制度已经推广到美国，比如说推广到美国、英国、德国、法国，都是啊，加拿大都是自己选举自己的地方，即使是很小很小的城市，也是自己选择、自己选举啊，选举自己的市长和市政厅来管理地方事务。所以日内瓦是这样一个自治的小国啊。加尔文在这里做了一个巨大的、影响深远的啊宗教同政治关系的，可以说是一个实验啊，而且呢建立了很有基础、很有说服力的政治的理论啊。当然还有很多别的思想家啊，把它传播到全世界啊。那么从宗教改革时期开始说起呢，就从日内瓦到尼德兰啊，加尔文的思想影响到现在的荷兰，当时啊，现在也可以叫尼德兰了哈，现在大家都知道是荷兰啊。荷兰呢发生了反对西班牙统治的革命啊，被称为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联省的共和国，一个弹丸之地的小国战胜了当时的世界海上霸王啊，第一强国西班牙，而且建立了所谓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啊，很快成为所谓海上马车夫，取代了海上的女霸王西班牙啊， 那女霸王，这个意思，霸王的意思啊，有点靠军事手段。那马车夫的意思主要是靠贸易啊，靠做生意。那么他成了第一个所谓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啊和经济秩序啊。但是呢，他因为国家很小嘛，影响不大，所以我们没有说它具有世界性的影响。那有世界性影响的，划分了世界历史的中世纪和现代的分水岭的是不列颠啊，就是我们讲的英国，一般说的英国啊。英国受到宗教改革、加尔文主义的影响啊，产生了苏格兰的共和党共和主义思想啊，产生了17世纪的英国革命啊，加尔文派的长老长老会的这个教友啊，清教徒啊，成了英国革命的主力啊，把查理国王查理一世推上断头台啊，然后建立了一个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的经济制度和君主立宪制度，让国王永远不再成为专制的君主，而是在宪法范围内啊，在法律范围内来治理这个国家啊，掌权的力量从国王变成了英国国会。这种制度啊，通过五月鲜花号到了这个北美洲，然后经过北美洲的这些殖民地，当时的英国国民、英国的臣民的努力，他们因为在税收问题上啊，这个同他们的祖国啊国王政府发生冲突，所以经过美国革命啊，取得独立，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啊，这也是一种现代制度的国家啊啊，完全按照现代理念建立起来的国家啊，以前没有国家是这个状态，因为很多国家啊，包括前边说到的，都要受到传统的影响啊，这个现代化的过程。最后是从西方走向东方啊，我们说前面已经提到了，从英国到法国到德国到土耳其、中国、从日本啊，这个进程当然同基督教有更加密切的关系，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啊，都同宗教改革有直接的关系，同另外三项运动也有间接的联系，而那三项运动应该说同那三项运动也有直接联系，而那些运动又把这个过程同基督教连接起来，所以我们说文明现代化有这样一个机制，有这样一个过程，都同基督教有密切关系。那我们还需要做一件事情啊，讲这个基督教同文明现代化的关系。我们首先要对文明这个概念啊，以及它的几个基本的种类有一个澄清啊，我们要澄清三个概念，一个是古典文明，一个是西方文明，一个是现代文明啊。这个古典文明，所谓古典文明是以地中海为中心，地中海的沿岸，包括欧洲的南部、亚洲的西部、非洲的北部，这三大洲的很大一片地区的文明啊。那么它的最大代表、集大成者是古代希腊罗马的文明啊。这个文明它继承了三大洲很多民族、上百个民族和国家的古代文明，所以曾经辉煌灿烂啊。 那么西方文明我们常常在中国把它误解为包括了希腊罗马文明，这是只从地理上来看，哦，希腊罗马也在西边，所以大概也在欧洲啊，我们比较模糊的啊，以这个地理为这个考量来确定啊，我们说希腊罗马也是西方文明。其实从时间阶段来划分啊，精确的历史学家会把欧洲或者我们中国西边的西部的文明分成两大阶段或者三大阶段，现在看来就是我们现在提到的啊，希腊罗马以及它以前总结它以前的文明叫古典文明，希腊罗马文明灭亡之后叫西方文明，西方文明演化出了现代文明，这样说比较好啊。那个因为前边那些说法呢啊我们会产生一些疑问，说啊，古代希腊罗马文明既然死亡了，那西方文明又领先，如果把它说成一个，我的意思说我们要澄清，如果混成一个，我们就说哎呀，死亡以后它怎么又复活，怎么又领先呢？啊，如果都是欧洲都是西方，那么死亡以后还会领先呢？啊，那么还有一些学者解释这个说，哇，所谓现代文明啊，上边概念第三个就是两西文明的后代，或者说西方文明是两西文明的后代，他们这么说的啊，对，他们说的更多的是西方文明是两西文明的后代，三西其实就三西啊，这个都是发音都是西，两西的意思就是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啊，意思就是说希腊文明是哲学的理性的，希伯来文明呢就是犹太人古代的文明，是宗教的信仰的，两个结合产生了一个后代，就是西方文明。这说法有问题，为什么呢？雅典同耶路撒冷何干啊？这是一个基督教神学家说的话，他意思说雅典是讲理性，耶路撒冷讲信仰，这两个东西没关系嘛啊，其实问题更严重的是下边一个，我用箭头来表示对抗的另外一对东西。我提到希腊和罗马代表古典文明啊，罗马在后，那么在罗马时期它同希伯来文明的关系已经比那个理性和信仰的对立更严重了，理性的信仰是在脑袋瓜里边啊，不一致。这个罗马时期，罗马同犹太的关系是一个政治性的对抗的，而且是军事对抗的关系。罗马把人家犹太给灭了，然后人家犹太起来反抗，他又把人家的圣殿给烧掉了，啊，犹太人流落到全世界，没有祖国，过了很凄惨的生活。啊，一句话，这样两个对抗的对立双方，左边和右边，怎么可能产生一个后代嘛？我的意思是说，对抗的敌人他怎么会结婚？怎么会互接连理生儿育女呢？所以这个比喻不好。啊，我们要换一个比喻。啊，我的意思是说，啊，这三个概念，啊，那么前面两个概念的关系，啊，是很复杂的啊，虽然两西文明的后代是个比喻，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啊，西方的谚语这么说，那么我们再换个比喻可能也不是完全正确，但是比前面的比喻呢更加说明问题啊，更加能够说明问题。这个比喻就是啊，癌症和重生的比喻啊，我这个地方没有写出来啊，但是我们想说的是，古典文明得了癌症，后来西方文明是它的某种意义上的重生啊， 古典文明它是非常辉煌灿烂，我们前面提到过，但是这个辉煌掩盖下有深刻的啊严重的啊根本性的腐烂。我们先讲它的辉煌啊，这个我们从 PPT 上能够看见，在西方文明诞生之前，古代希腊罗马所代表的古典文明是同古代的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并列的世界三大文明之一啊，它的世界地位、历史地位很高，全世界有20几种文明，人类历史上20几种文明很多都死掉了啊，但是其中最为辉煌灿烂的啊可能是这三大文明啊，它就是其中的一个，同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并列啊。我们这幅图只是现在能够看到的一点残迹而已啊，2000年前建的运动场啊，我们中国叫运动场，那么实际上用巨大的石块，在没有起重机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啊，3层4层这么高啊。看到这幅图我们会更加惊叹啊，古典文明的集大成者啊，罗马帝国它的首都罗马城的状况，这么壮观的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居然是主要用花岗岩、云岗石啊、大理石所建立起来的啊，中间的我们刚才提到像运动场啊的地方，他们叫竞技场啊，在里边举行各种比赛啊，下边的那个长长的那个巨大的建筑是他们举行赛车比赛的地方。我看那个赛车虽然是马车，比现在的方程式啊一级方程式赛车还要紧张精彩啊。如果你们看那个电影叫宾虚啊，奔虚啊，你们会发现我说的不差啊，那个电影得了8项奥斯卡大奖啊。这个罗马帝国啊，这样的一个城市里充满了大理石啊、云岗石、花岗岩建筑的运动场、跑马场、这个宫殿、大会堂啊、纪念柱，甚至连市场啊，老百姓用的市场都是非常的壮观，上边还雕满了啊精美的雕刻啊。这个罗马帝国啊是古典文明的集大成者啊，它的历史非常悠久啊。如果从有一个中央政府管辖大量的土地和许多个的民族，用这个来定义帝国，那么这个帝国啊存在了公元前啊300年到公元后500年，起码800多年啊。如果说有一个皇帝才是一个帝国的定义，那么这个帝国从公元前27年啊吴大维实际上当皇帝啊，到公元后这个15、16世纪啊，东罗马帝国逐渐的衰亡啊，最后被土耳其灭亡，那也啊有1500年以上，所以它的历史非常悠久。它的地域呢它的地盘有多大呢边界长达10000多英里啊，将近20000公里啊，版图比印度啊在古代时期唯一的统一的帝国和中国啊的秦汉帝国时候的总和加起来还要大啊。 我们这张地图是表现啊当时罗马帝国的范围啊，红色、黄色、绿色全部都是它的范围啊，相当于现在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好几十个国家的总和啊，所以我们说它的辉煌啊，这是一个体现啊。那么我们后边还要讲到它啊在各个方面的成就啊，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